请我们一起翻开圣经马太福音，今天我们要从37节读到47节。马太福音的24章37到44节。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我这边是中文回合本。马太福音24章37节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41节说，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我们接下来第二段的经文要看的是彼得后书，彼得后书3章，在我们的 PowerPoint 上面是14跟18节，但是我要再来念第10节跟第13节。彼得后书3章的10节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第13节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14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18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主，感谢你让孩子可以在这里再次有机会可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你的话语，求你自己的话语继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把你的话语跟我们的生活经验做一点连接。求你光照我们，开启我们的心，唤醒我们沉睡的灵。也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我们又可以一起聚集在和平这样的一个教会，那我们一起同心可以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对我来讲特别高兴是，每次我记得我要上来讲道的时候，亲戚刚好都不在，然后所以我昨天就告诉亲戚的，就是请为我加油祷告哈，因为有时候会有一种近乡情怯，来到大家面前会特别容易紧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从11点半开始做礼拜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发现时间不知不觉的来到了，竟然已经到讲道的时间了。那来到讲道时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等我讲完道，唱完回应诗，大家的礼拜结束，其实就可以回家了。所以时间不知不觉的在过，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想过，那个不知不觉的时刻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一种经验，就是我们坐在电视机前面看一个节目，或是跟我们很喜欢的人聊天，聊得很高兴，或是最近很流行的达文西密码，看一看，结果看到忘了时间，然后猛然看表或是看时钟，说：“哇，天哪！不知不觉当中，时间竟然过得这么快，而且这么晚了。”我记得我跟永凯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常常打电话讲好多个小时，那当然现在不会了哈，那时候真的是太多话。然后不得不结束的时候，永凯有一个名言，就是说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短暂，就是要安慰我这样。然后我真的觉得美好的时光通常都是在我们不知不觉的状况，或是在我们很不注意的时候就会流逝了。那我相信刚刚大家会心的一笑，也是因为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验。 那当我们发现时间流逝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会觉得说，美好的时间怎么会这么的宝贵跟有限？三年前，我记得在这里结婚，那在我结婚典礼前不到一个礼拜，其实就是11月3号前10月底的时候，当时沉浸在即将新婚的喜悦中的我，在座还有很多人都跟我一起，当时就帮我做这些事情。我是新娘子，可是我的家人都在南部。那我记得当我忙得晕头转向的时候，不知不觉在很突然的当中，我接到一个噩耗，就是我的奶奶病危在台东，然后我就赶快赶回去。可是等我赶到医院不久，把她送回家以后，她不久就过世了。其实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虽然我已经走过去了，可是我一直记得当时那种措手不及的感觉，让我真的悲痛万分。当时我记得林哥就是还有恩惠姐，他们其实有在跟我说是不是要决定婚礼延迟，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状况里面，因为我奶奶的头七刚好是我结婚的那一天的前一晚。但是后来在很多挣扎考虑很多以后，我们还是结婚了，婚礼还是照办。然后当然结婚以后我就回家又参加丧礼。那那一年再过两个礼拜，不久后的我又因为学校纪念主日的需要，因为台神的11月是纪念主日，就是巡回讲道的时候，那我又搭乘友人的车，风尘仆仆的准备南下去讲道。可是没有料到，我们在出发以后没多久，就在承德路上，我记得当时我是很专心低头在看资料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奇怪，我只突然间真的听到一个非常紧急的刹车声，很大声，然后我瞬间感到车子有一个很急速转弯的一个力道，它转过去，感觉上非常的危险。在那个很紧急的时候，我记得我抬起头的那几秒，我真的看到的情况就是，我看到我的车子差点，我们的车子差点跟一个大卡车互相对撞，正面对撞，可是不一会儿它又直直的往，那就是像电线杆这样直直的冲过去。然后那几秒钟，我心里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天哪，不会吧，我这一生就这样完蛋了吗？而且我才刚结婚呢，那种感觉真的很恐怖，会觉得说天，我就这样眼睁睁的看我自己这样死吗？那种刹那间，我感觉空难的人是不是也这样，还是所有要面临死亡的人，我还有时间？其实那时候就很乱，可是我真的觉得天，我就这样死掉了吗？那我死前看到就是那根电线杆就这样撞了吗？其实那时候真的不晓得到底会怎么样。结果后来当然车子是刹住了，可是那个车子前面全部都毁掉了，整个都压歪了，那辆车其实是半废了这样。那种感觉让我感觉到非生即死，其实只有几秒钟的时间。那最后当然我现在好好的站在这里，我的命是捡回来了，可是我脊椎那个时候，因为我一撞到的时候我右手就麻痹了，整个就麻了，然后算是大车祸，一堆人进了急诊室。那我那时候颈椎受的伤害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的后遗症。那当然其实那个事件发生，今天在我们中间也有一位幸存者，就坐在我们当中，跟我一样经过那个可怕的车祸。那我相信这是我们永生难忘的经验，因为听说那样的车祸不是全死，就是我们能够这样还算平安，其实真的是大难不死。那我真的很感谢，因为是上帝的恩典把我留下来。可是我现在回头想一想，我真的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差点就丢掉了我的性命，而且不止丢掉我的性命，我还害永凯差点就丢掉一个老婆。所以那一阵子我真的感觉到说，在短短的几个礼拜里面，我真的觉得死亡怎么离我这么近啊。今年9月我又连续听到有两个朋友得到癌症的例子，有一个是我神研所时候的同学的太太，她得到鼻咽癌末期，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的学弟，他得到的是大肠癌末期。那两个一样的东西就是他们都是才40出头很青壮的人。我必须承认，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震惊的，因为在神研所的时候，我跟他们都有过一段不算短而且是共同生活的经验。而这个学弟其实是我常上学的时候搭捷运的时候的车友，上学我们一起去，然后放学长时间又可以一样，我们就一起放学搭车回家。所以我非常的惊讶，是说这样死亡的消息，或是即将死亡的消息，竟然又在生活当中出其不意的来到我的身上。在那个时候，我后来听到他不久要人世，所以这个人因为他很爱音乐，他竟然为自己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那个音乐追思礼拜，就是在他生前，那他希望可以为他 生前关心他的人举办一个感恩的音乐会，那时候我决定要参加，但是我也听说他很有可能熬不到他办音乐会的那个时候。结果那一天早上我一起床，我真的就听到圣灵有一个微小的声音，有一个经文就跑出来，他说家乡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熄。那我想上帝大有在做工，所以我就去参加了。结果我看到他不止没有过去，他甚至亲自坐轮椅到现场，跟我们足足坐了4个小时哦，在蒙甲教会。最后全场大概有300-400人跟他一起握手道别，包括我在内。我们虽然知道他很累，可是我们都很难过，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见面已经是这一生的最后一次跟他相见。我其实是从头哭到尾，那还好当天是马牧师坐在我旁边要我翻译，他听不懂台语，不然我想我大会崩溃到没有办法走出去，因为我的心里真的是百感交集。我看到我的学弟他面貌清瘦，一个40出头的人，可是他已经被癌症折磨到像70岁的老人，他原来是很壮很圆的人，可是那一天看起来就像清瘦的老头子。可是也许因为他已经有预备心说他要去见上帝了，所以轮椅上的他看起来虽然很虚弱，可是他却非常的镇静，比我们在场的每一个歇斯底里人都还要镇静。可是相对的，他的亲人就是陪他办这个音乐会的年轻妻子跟孩子，他们是非常伤感的。我看到他们真的是悲痛欲绝，只是他们还要强忍悲痛，像我这样站在台前去分享不久以后他即将要面对天人永隔的那种不舍。我觉得我受到很强烈的震撼，非常的难过。虽然我一方面感觉到这个将去之人那个生命斗士他的勇敢跟坚强，可是我一方面也很强烈的感受到说，我跟他的家人一样，我们这些人其实都是被留下来活着的人。可是有时候活着的人不是说去了就去了，他们也痛苦，但是有时候真的是活下来的人，留下来的人会比患者或是死者更要受到那个痛苦的啃噬，因为时间会更长。所以我就在想说，被留下来的人到底要学什么样的功课呢？这些事件让我觉得很懊悔跟心痛，因为我没有办法为他们多做什么。而事实上我这个学弟上个礼拜他才刚举行完追思礼拜，尤其今天早上刚刚英州长又知道我们教会的这位素兰姐妹的孩子建良，他竟然又不行心还是不去了，越来越警惕。我也觉得上帝在带领我，深深体会到生命当中有很多重大的事件或是危机事件会是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刻就来到，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他可能会很突然的临到，我们想逃都逃不了，因为时间真的是非常的有限跟宝贵。而人呢，其实是在时间当中，时间的掌控权并不在我们的手上，所以往往我们一个不留神或是不注意，时间就跑掉了。而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失去的那些人或是事情也不会再重来了。因此在不知不觉当中失去什么东西的人失去什么东西或是失去什么人的那种经验跟感觉，我想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经历过，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不好受。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4章38到39节，他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可是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走了。圣经说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可以想象那种光景应该是很可怕的，因为挪亚当时的人，那个时候会被冲去的人应该都是在平常吃喝嫁娶当中灭亡，在不知不觉的时刻被洪水给淹灭了。我想在那一刻要死前，就像我那个车祸之前感受到的，他们真的有经历到所谓的世界末日那个灭亡的感觉吧。所以劫后余生的其实只有挪亚一家子被留下来。可是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说那难道当时那些要灭亡的人不知道洪水要来吗？上帝难道没有借着挪亚给世人任何的警告或是预先的通知吗？这个问题我想蛮多的。可是后来我发现创世纪的5章到7章它有记载说，其实挪亚在500岁的时候就接到上帝的呼召。你可能觉得好夸张，500岁，可是你要想想那时候的人是长寿族，他们平均余命是120岁，所以跟我们是很不一样。他500岁的时候接到上帝的呼召要建船，但是到600岁的时候那个洪水才发生，所以在这个100年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长的。那我想挪亚他建这个方舟大船的时候工程应该很浩大， 想想看，如果我们一般家庭或是建设公司，他要盖房子或是翻修房子的时候，哪里有那种不大兴土木，然后敲敲打打干扰到我们生活，让我们知道他真的在做这些事情的。所以我想挪亚在做的时候，那时候左邻右舍应该都有看见跟听见，但是就是没有人把它当一回事来看。可是挪亚他就是在这种天气晴朗跟没什么事情发生的日子里面，建造那个方舟来预备等候上帝的时间。但是我想当时那些左邻右舍一定觉得说，啊，你真的头壳歹去哦，好像他在做一个很不可能的一个梦想，觉得这个人真是蹊跷。那所以当挪亚一家他按着上帝的旨意在为上帝国的时间来到做预备在行动的同时，到底那些人在做什么？圣经说他们照常的吃喝嫁娶，意思可能就是照现在话就是他们照常逛大街啦，然后有事没事就去喝一堆吃到很饱的下午茶或是buffet，然后中年庆的时候就会去大血拼，甚至血拼一罐4万5万的乳霜，然后就说这很便宜了哈，平常都很贵还打折，然后还有人要请假6点就去排队购买，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一罐是什么哈。然后就是海洋娜娜，对不对？电视一直报说搜狗周年庆有人请假，全家6点去排队，然后就说很便宜了，然后就挤爆了，然后就帮搜狗那个拼经济，然后拼到上亿元。这就是，也许换到我们现在，可能我们就是这种情况。那不然就是有人吃喝拉撒睡，照样放学下班回家，就是一直在讲电话哈，然后网上聊天一直聊到深夜。不然就是房间从学生到上班族都一样，有很多的 DVD 电影电视动画一直看一直看。那另外一种人可能就是一直够探级，每天像工作狂，非常要求效率要精确啦哈，要很忙很忙事业。那有的人可能就是啊，孩子的事情忙不完啊，就一直忙一直忙。总之就是说，可能当时人也跟我们一样，只是他们可能不是去买海洋拉纳，好像可能是做别的事情，或是去挖那个火山泥的矿土来敷脸也有可能。总之就是说，活着呢，好像是为了这一生要劳碌终日，然后人不停歇的一直为自己经营啊、张罗啦、计划跟自己有关的事情，包括交友啦、婚姻啦，然后婚姻以后就自己的生涯、孩子的生涯、事业的规划啊、投资理财、房子什么等等，都是样样精通，然后越来越强，然后每一样事情都预备得滴水不漏。可以说，比起挪亚要建方舟那时候的努力，甚至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如果讲到跟上帝国有关的计划的时候，可能就觉得说实在是有点遥远跟模糊，好像接不上线，是不同世界的，他们的时间很难排到我们生命的阶段跟时间以来。那有时候想想，会不会有时候我们自己的生活跟当时这些人其实可能还蛮像的，可能我们都觉得说上帝要来的时间啊，反正不会那么快，人生还早嘛，我才不过几岁，不差这些时间，如果要做一些事情就等我将来事业有成，或者是说等我这一阵子忙完，或者是说等我学业有成啊，等我孩子长大，甚至等我退休了我再来为他们为上帝国做一些什么。我们总会以为时间好像还有很多，可是我们一点都没有想到说上帝的时间很可能随时都会来到。那我们自己的时间其实是一点都没有办法掌握的，因为时间的主控权真的不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想想看，921大地震时候死掉的人们，我记得好像是摇3秒钟，对不对？死了2000多人。我那一天刚好惊醒过来，我看到房子整个好像要变形了，后来就全部停电，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然后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后来发现原来发生这么大严重的事情。或者是像最近大雨，前几个月。大雨非常的多，然后被土石流突然间爆发的时候冲走的人们，那我自己会想到我出车祸那个时候不知不觉的几秒钟。所以对曾经经历死亡边缘跟当时的那些人来讲，我想这种状况就叫做世界末日了。也就是说，在生命可能即将被终了的那个瞬间，到底人还可以做什么？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连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间都不够，生命就瞬间没有了，失去了。那一罐我们刚刚讲了海洋拉纳4-5万很便宜很便宜的乳霜，你可能还没有用完，结果人就走了，结果你的乳霜存在的比人还要久。而我们买的房子或者是我们的车子贷款都还没有付完，可能一切就真的是偶遇品。 所以有没有想过说，我们的时间什么时候用完，根本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可以为自己保留什么，可是其实我们人真的是没有办法为自己的存活保留什么。所以有人说今天照常吃喝快乐吧，可是很可能明天真的就是 say goodbye 再见了。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20节对那个只为自己的灵魂积存财宝的财主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在彼得前书1章24节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他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就是容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这是我们常常很熟悉的话，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唯有上帝的话永远长存。所以我们中间到底有谁可以用思虑让我们的生命寿数多加一刻呢？我相信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有很多人都是今世的好管家，我们为自己为人群做了很多重要的一个规划跟投资，但是我们所规划的这个生命的投资跟积存的财宝，到底有多少的比例我们考虑要放在天上？马太福音24章全篇还有之后的25章其实都在提醒我们跟门徒说，上帝的日子，也就是人子降临的日，就是审判跟终末的日将要来临的这种紧急跟突发性，他不断地在提醒这件事情。那事实上对门徒来讲更贴近的说，当时是因为耶稣他即将要踏上各个他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知道说门徒将来会有一段所谓 harsh 很艰苦很危机的日子，所以他用这样子来提醒他们警醒去准备。那这里提到挪亚方舟的一个故事，其实也是不例外，应该是警戒我们读上帝话语或是跟随他的脚中行的人。虽然那个日子跟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因为上帝说他的日子要像贼一般来到，但是圣经当中却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要有终末的危机意识跟警戒心。因为我们的人性常常会想到的就是为自己积存财宝，我们常常想要的是及时的安乐跟稳定，可是事实上毁灭或是终止可能在刹那间就来到。我们如果看经文，它下面继续告诉我们说，当人子降临的时刻，可能的一个状况是有两个人在田里工作或推磨，有一个人被取去，另外一个人会被撇下。那同样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17章34到35节甚至他是说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有一个被取去，而另外一个会被撇下来，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状况。这里我慢慢要提到说，前面的经文讲的是我们的生命有可能有一天会突然中断，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但是接下来他要开始提到的是有可能我们会失去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竟然还活着。那刚刚讲的那个情况很像是说，你跟你自己的小孩或是伴侣或是父母一起睡觉，结果他被接走，或是我们被接走，有人被留下来。那或者是我们跟同工弃友在退休会，甚至想一想，如果我们现在在礼拜，然后我在这里讲到，大家在下面听，是我们当中突然有人被取去，有人被留下来，你可以想象这种可怕的光景吗？我想这种感觉应该很差很复杂吧。那可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真的是提醒我们，我们有可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突然失去我们所亲爱所熟悉的人。而且我刚刚讲的那个状况，其实国外已经有人把它拍成一部电影了，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电影。因此为了预备刚刚讲的上述的日子可能的来到，接下来的经文就是圣经它跟我们讲说，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会来到。因此圣经接下来举了一个家贼跟就是家主跟贼偷的例子，他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要面对的不是推卸责任，而是应该准备妥当警醒地保护我们的家产跟对上帝交账。因为我想有一些贼，除了我们了解的怪盗亚森罗宾或是小朋友在看的怪盗基德，他们在作案以前都会先通知被害人说他要来了， 那这个做法是表示他们是神偷，可以在别人知道的时候明目张胆去偷。但是我想大部分的贼都不会是神偷，因为贼之所以为贼，是因为他主要的武器是因为他要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很蛮横的夺取一切属于我们的东西，然后让我们有那个失去的痛苦。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屋主应该要有万全的准备，并且时时警戒盗贼的来犯。圣经它提醒我们应该要有这样子警醒的心态。讲到这里真是越讲越恐怖哦。所以我想我今天不是要教大家变得神经紧张或是太过小心，但是我的确要激起大家的危机意识。可是我也不是希望大家有一种被害妄想，让大家觉得很多事就不用做了，并不是这样子的。也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所谓的警醒心态，就是说我知道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特别是弟兄，有些姐妹也是很喜欢开快车或是飙车。那开快车飙车的人很喜欢那种人车一体，就是合一的那种感觉，就冲啊冲啊。然后可是我相信这些，然后你每次坐那些车，你一定会，其实我当时会出车就是因为有人很爱开快车飙车，他觉得没问题。可是我相信这些人在开快车飙车的时候都还会告诉你没事没事，其实他都掌握。那当然主要原因是因为开快车的人其实还是要注意安全为主，安全至上。但是我相信有这种开快车经验的人，大部分就是说还留在这里听我讲的，即便是开车很顺很久，好，那上路前我想我们还是基本上都应该检查车子的装备或是一切的安全系统。而且就算在上路的时候车况就算很顺，车速很快，我们也不应该掉以轻心。没错，所以我觉得警醒像这样，你可以继续的开得像行云流水，人车一体，车人合一的那种快感，可是你仍然要很小心的去 watch， 好，去专注警戒在路上有可能随时会发生的状况。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安全跟快乐的达到我们的一个目的地。那所以这样来比喻，就是说今生我们仍然可以做很多的事，可是我们的上限应该是以上帝国，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在这个安全范围里面之内去做事情，很快的做事情。可是我们仍然应该有危机意识来警醒跟准备等候上帝的来到。不过我知道我这样讲，其实我也知道说啊，我们都会说我们人很软弱啦，所以就算我今天讲了这么多，然后你其实也还蛮认真听，可是通常我们人的忘性又会比记性还要好，所以在讲到那个主在灵，还是觉得哎呀真的很遥遥无期啊。到底要怎样做你才能够分辨上帝的时间呢？或者我们要怎么样提醒自己说哎呀要警醒要警醒？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怎么样做才真的是讨上帝喜悦跟所谓合乎圣经呢？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要继续看经文的40节跟41节。刚刚我们提到有两个人在田里工作推磨或是睡觉，一个人被取去，一个人被撇下。那这个经文除了让我们想到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可能会失去生命中的重要他人，或是有可能是我们被取去去到天上，那我们的生命就突然终止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刚刚我讲另外一个角度是有可能那个被撇下的人会是一个重点，也就是说我们当中大半的时候可能我们是那个被留下来的人。我想到前一阵子很 hot 的一部纪录片，就是《生命》，不知道有多少人去看过。那我在亲戚祷告会有跟他们分享，他是在描写在921大地震以后劫后余生的人们，那种被抛下来非常无助，受创很重，而且又很伤痛的人们。所以我相信那种被取去或是撇下的那种突然的状况，可能就像921大地震或是911空难中的人们他们所经历到的心路历程。因为那种突然之间就是天人永隔，天堂跟地狱其实真的只有一线之隔，那是非常痛苦的。那我刚刚讲如果我们做礼拜有人被取去有人被留下来，那是什么样的光景？有一个美国的影片叫 Left Behind， 也许有人看过。那我知道台湾好像看不到，我是从朋友那边看到，他就是在讲这样子一种可怕的光景。那在美国听说他已经是畅销小说，因为这个影片他就是在描述说主要再来之前信徒被提上升的故事。他这个戏剧里面讲到说有一架客机，不知道是757还是767的飞机正在进行的期间，在那个一瞬间妈妈可能只是要冲泡一下牛奶，那旁边的老伴可能只是在打盹睡觉， 可是突然他之间醒过来或是转过来的时候，婴儿突然不见了，然后转过来的时候，我老伴也不见了，然后突然空服员走来，会发现同事怎么也不见了。当然最好的是飞行员，就是机长，他没有不见，还在，所以没有发生事情。可是所有的人不见，有一个相同的事情，就是不见的瞬间，那些人的衣服都还留下来，而且有点保持那个样子。那据说那时候世界的各地也发生，就是货车司机在开车的时候突然出车祸，然后出车祸的原因是因为卡车司机不见了，只剩下他的衣服在那边这样。所以很恐怖，就是飞机上很多的人都看到说，在不知不觉的时刻，他们失去了他们最亲爱的人。那当然大家就议论纷纷，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我想感觉到失去那个感觉一定是懊悔跟后悔的，突然会觉得说，我当时怎么不好好对待我的太太啊、先生啊、朋友或是小孩等等等等的。那这个剧里面有一个主角，就是那个没有被提的机长，他其实前面有讲到说，他有一个很虔诚的太太跟基督的太太跟孩子。那他的儿子是跟妈妈上主日学的，可是这个女儿就是姐姐，她是非常叛逆的哦。妈妈要她去上主日学，她就觉得很屌，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然后妈妈要邀爸爸做礼拜的时候，爸爸又说啊我很忙很忙。但是其实她是要去飞机，她是要去跟她那个机上面的那个空服员，因为他们是外遇，她要跟他去约会。可是后来因为发生这件事情，这个机长也目睹了飞机上面的一切的事情。所以当然就会存疑，而且遗憾哈。但是他后来回家以后，跟他的女儿都同时发现，奇怪，飞机上发生的事情竟然也发生在他们家。也就是说，他的妈妈跟他的弟弟、他的太太跟他儿子竟然都不见了，可是东西还是留下来，而且有衣服也有照片，只是人都已经不在，也不能够回来了。那后来这个外遇去找这个机长，机长当然就拒绝了。因为其实他开始明白一些事情，开始醒悟过来，他发现说这已经是他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弥补的遗憾了。那当然他的女儿在这个事情之后也有相同的感受，那这种感受就很像刘若英有一首后来这个歌，他说在眼泪中慢慢的明白说，有些人有些事情我们一旦错过就永远不会再来了。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种心情说，早知道早知道早知道，可是青少年常常说千金难买，比如还在讲千金难买早知道，早知道真的买不到。那故事的结尾是这两个妇女，上帝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认识了牧师，也了解了事情的原因。我的印象如果没有错，牧师好像真的是在讲到的时候牧师没有被提，可是会众有人被提，那更是一个很大的讽刺。那后来呢，这些人都会改信主了。那不过其实这个戏还讲到蛮多，我希望有一天台湾可以进口，然后它好像有后面很多续集，很警醒人哦。可是当时我有一个感受是说，如果被提的人已经跟上帝同在，被接上天了，可是好像时候还没有完全，主还留下有一批人在世上活着，这到底代表什么呢？我认为代表的是审判跟终末的日，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个审判跟终末的日已经开始了，但是呢还没有结束。我们在神学里面常提到一个英文，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经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全。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被留下来的人到底要做什么，好面对这样一个突然间失落跟突然间空白的过程呢？如果审判没有到终了，而世界也还没有完全毁灭，一切都还在行进当中，那么这些所谓的 left behind， 也就是被留下来的人，是不是还有一个新的机会跟新的可能，可以在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以前，我们还有机会可以 do something？ 上帝是不是可能还要给我们这些人一些机会，来好好想一想跟改变，我们要怎么样面对终末的结束？我认为上主是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的哦，因为终末审判的日乍听起来很可怕，很像世界末日。但是改革中之所以要用终末来代替末日思考，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要再来的日，也就是说人子要降临的日，不只是要审判或是终止这个世代这样的消极。他之所以要终止前一个世代，是为了要更新跟迎接另外一个新天新地的来临，所以我们会有永生。因此彼得后书三章十节起，他开始说，到那日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融化。 但是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有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也就是说，这个被火消化跟融化，其实除了预表审判，它应该有一个很积极的面向，就是象征着上帝要借着火把旧世界的一切，如同挪亚的时代，他借着水把旧的东西，把罪显明之后来擦消跟除去。也就是说，拆毁是为了重建一个新的营帐跟一个新的世界。所以我认为今天的经文反省应该是告诉我们要警醒准备，而且要清醒过来，去面对上帝的时间来到。信靠基督的人应该是在水深火热当中喜乐跟积极的去警醒跟准备。那这个过程当中，回答我们刚刚留下来问题，就是那留下来人到底要怎么样警醒，或者怎么样分辨呢？我觉得我们其实根本不需要真的经历到这个影片当中主真的来了，然后灾前被提，我们才要去面对我们个人的生命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因为在生活当中，其实上帝已经给了我们很多 sign， 就是那些信号来提醒我们要注意了。就像24章的开头，这一段的开头，他有提到的是要从无花果树来学比方，意思就是说，当无花果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代表的是夏天近了。那因为无花果它是迦南地的特产，这种水果通常在叶子长出来以前就会结果实，或是它是跟叶子同时生长的。那六月通常是果实成熟的期间，也是枝繁叶茂的光景。所以当我们看到无花果树的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就代表说啊，时序已经开始进入夏天了。也就是说，耶稣他在教门徒怎么样去分辨人子要将来的那个时机，他是用观察日常生活当中或大自然的事来做准备的记号。所以我觉得对这世代的我们来讲，当我们的身边或是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危机跟重要的生命事件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上帝他不断的要借着这个提醒我们去警醒准备的一个很重要的提示。那这个东西当然每个人的处境会不同，但是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敏感度。以我自己来说，在我连续听到两个好朋友即将面对生命的终了的时候，我的心里其实有很大的警戒作用。那个时候是9月，到10月份，我的课程我带学生去看生命的纪录片，我又觉得我再次被提醒说生命的无常，时间的宝贵。然后上个礼拜我回南部讲道的时候，没想到在前一晚我却接到我的爷爷因为气喘差点又就是不行往生的消息。我觉得很可怕，我又再一次觉得死亡离我如此的近。这些事情不断地刺激我跟提醒我，让我慢慢地觉得好像在一个很深的梦当中渐渐地醒转过来。我想到我自己上学期其实真的是台语讲的摸咪摸进，就是我为了要累积我教学经验，不断的除了在台神教书，我又在外面兼了一堆的课跟专讲，我其实很打拼，但是我的生活品质非常的糟糕，然后健康指数一直的往下掉，然后甚至严重到一个礼拜里面我会有4-5个晚上不在家。我不知道，我所以很多人都是晚上单身的，不太像结婚的，也真的是感谢勇敢。我们家乱得像仓库，那我去过我们家的人都知道。哦，而且我的梦更夸张，我的梦常出现我自己的房间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杂物跟陌生人。因为在梦境里面，其实那个房间有一些梦的解释，它是觉得梦就代表你的内心世界。所以我发现这些都是警讯啊，是我的危机。那我开始会感觉到说，会不会哪一天我的亲人突然在我不知不觉，我认为我很认真打拼的时候，他们就离我而去，可是我却来不及为他们做一些什么，连说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了。我一直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危机。我其实觉得我很对不起我的先生、我的家庭跟公婆。我想到圣经他讲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那我如果赚得了全教会或是周围的人的欢心跟肯定，却赔上了我自己的亲情友谊，甚至我真实的自己，那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这学期我真的比较乖，我改变了作息的方式，我不会再把我的时间都拿来对外的教学跟服侍，我留了比较多的时间，我会停下来，然后看看自己跟家人， 给我自己比较多的时间有读书跟修养。当然我还是不会放弃我最喜欢的日剧啊、漫画等等之类的，可是我觉得我比较有节制跟体会。为了看红衣的二十世纪少年，我忍了很久很久，忍了一个月我才去翻，后来还是觉得太棒了，也希望将来可以用二十世纪少年来讲到。那我不纯粹是为了娱乐我自己，那其实我觉得我目前并没有完全调整好，可是我开始警惕，说我注意到我以前不会注意的事情，我学习到有些事情我要去注意，不能被忽略，然后要暂停，要警醒。讲到这里，其实我不是要制造大家的神经紧张，我只是一直觉得上帝在生活当中会不断不断地提醒我们去面对生命的实况，然后调整我们生命的步伐跟眼光，可以跟他对焦跟对齐。所以今天的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周末的提醒跟实况，我想确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能在我们人感觉它像在遥远的未来，可是对很多早已经身处危机或是已经有敏感到生命危机事件跟时刻的人来讲，周末的历程其实早就已经展开了。那我们要怎么样辨别呢？其实很简单，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在我们的生活实况当中，上帝他会不断地提醒我们，跟我们说话或是对话。所以我们的生命应该是要朝着一个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努力去更新，而不是先朝向为自己的荣耀那个老我的目标再打拼。因此我慢慢了解说，今天上帝的日子或是他应许的尚未完全来到，并不是因为上帝他单言了，而是因为上帝他宽容，因为上帝的心肠是不愿一人沉沦，而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如果常常说，上帝啊，我要忍耐你的时间，到什么时候你才要把男朋友赐给我，你才要让我爬上这个爬上那个，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是上帝在忍耐我们在世上的怠惰、自我中心、傲慢，还有不警醒等等一切的软弱。我们在面对这个生命的实况跟我们所信的上帝之间这个关系，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去体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真应该在主可能要再来的过程当中警醒准备，然后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选择要过一个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我们生命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去造一个草木合接却没有办法经过试炼的生命。我们的心态要像路加21:34，他说要保持警戒的心，别让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着我们，或是麻痹了我们的心灵，免得那个日子突然像网罗一样忽然的临到我们。那我们的生活方式呢，就应该像彼得后书3:14-18，他劝勉的说，我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让自己没有玷污也可指责，并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缘由，且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面要长进。我希望让我们这一生，为了让我们这一生没有遗憾，在上帝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以前，而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被留下来了，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握宝贵的时光，务要竭力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服侍他。不管我们是去读他的话，或是像亲戚有的很好习惯出福音队传福音、领人归主、见证上帝，这都是你听到烂掉的事情，可是到底在生活中有没有做，或是甚至读神学，或是到我们台神来读幸福神学系，其实都可以。重点就是应该要服侍爱我们的上帝跟重要的家人朋友，也要开始回想珍惜跟我们所爱的人相处。还有一件事要提醒，就是我们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的去记录下我们生命当中许多重要的时刻那些感受跟内容，就算是非常挣扎跟埋怨，我想也好，因为如果我们去记录的话，它不只是记录我们自己生命成长的轨迹，更能使我们从记录当中真实的看见上帝他一路用恩典、用他的慈爱陪伴引领跟提醒我们，跟我们互动跟对话的那个很重要的历程，这样的东西会让我们更认识上帝。最后，让我们能是保持我们的骨有活泼、新鲜，还有那个爱的互动关系，然后在这样的恩典当中，尽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职分，警醒长进，在主的恩典跟知识上殷勤不懈怠，做上帝眼中好又敬忠的仆人，直到那日我们能够安然地去见上帝的面。请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天父，感谢你，虽然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在理解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相信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知道你一路引领我们直到如今，就算我们是在荒宴醉酒的时刻，就算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得罪你，你的恩，你的手也没有离弃我们。求你让我们对你继续能够相信、盼望，而且愿意爱你，让我们在没有恐惧的爱当中，在你的圣灵跟恩典的能力当中，殷勤长进，不懈怠，警醒仰望，来完成你交托给我们的任务。恳求你继续光照赐福我们，也保守我们常在你的爱中。我们相信，我们也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谁，更深信你能保守我们所交托你的，直到那日。奉主的名，阿门。